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吉心向你问安。空中神学院今天教牧行政学是第十八课，在前面郑大卫老师讲到了管理教会的人，也告诉我们如何牧养羊群，如何成全圣徒，也谈了侍奉的团队，分别谈到长老团队、执事团队和圣徒团队。今天呢，要讲如何管理群羊。以弗所书四章十六节说，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侍奉是肢体上的搭配，神又告诉我们，最小的是最大的，领导的就是要真正的学习做仆人。然而神要我们顺服权柄，凡是碰着权柄又能够顺服谦卑的就有福了。来，让我们预备心，这时候准备聆听郑大卫老师讲教会纪律的执行，耶稣的教训，执行纪律的步骤是什么，还有执行纪律的实际。来，准备上课了。
空中神学院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郑大卫。今天我们继续要讲教会的行政管理第十八讲，如何管理群羊。这一堂我们特别要提到，就是执行教会的纪律。当我们治理教会、牧养教会的时候，我们不单只是要喂养群羊，我们不单只是要照管群羊，而且我们有时候也要在教会当中执行教会的纪律，就是当群羊，就是在教会当中的圣徒，他们在道德上或者在信仰上有得罪神的地方，有过错的时候，我们应当知道怎么样来处理。在四福音当中所记载的，一方面是讲到主耶稣基督的生平，他所做的事，一方面也记载了主耶稣许多的教训。在主的教训当中，他只有两个地方提到有关教会的事，而且都是记载在马太福音里面。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十八节，是他对彼得说的话，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这磐石上。这是主耶稣告诉门徒，他以后要把教会建造在什么样的根基上。那个根基就是当时彼得他所认知的，对主认知的那个根基。另外一处就是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七节开始的那段话，那里是讲到有关教会的纪律的问题。十八章的第十五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 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在这段记载的里面，主耶稣主要的是教导门徒，在教会当中，如果有人落在这样的光景里头的时候，我们不是说教会是个讲爱心的地方，我们就随他去了，我们乃是要处理。怎么样处理呢？在这里讲到好几个处理的方式。首先这里说，若有人得罪你，好像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但是按照某一些译本，就像圣经的新译本，它就翻译成犯了罪，意思就是说，如果在教会当中有人犯了罪，有人做错了事，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么我们就趁着只有他一个人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指出他的错来。所以这里讲指出他的错来，表示他犯了错，表示说他犯了罪。这个时候我们要指出他来，让他知道你所做的我们都我们知道了，已经被我知道了。那意思是什么样呢？意思劝他赶快悔改，赶快回转。那么如果他听我们的话，他回转了，那么根据主给我们的应许，就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么就告诉他，主也赦免他了。那么如果这样子，我们就得着了我们的弟兄，意思说挽回了我们的弟兄。正如加拉太书六章一节保罗所说的，若有人偶尔被过犯所胜，我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那么在这里我们得着我们的弟兄的意思，就是把他挽回过来，把他从过犯当中能够救出来。那么接下来主耶稣说，他若不听，他不听我们的劝怎么办呢？那不是就算他就算了啊？主耶稣说，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意思是说，你再多一两个人去告诉他，这件事情不是某某人知道而已，其实还有别的人知道了，你赶快悔改吧，劝他，劝他悔改。那么当然如果是两三个人去做见证的时候，所谓做见证就是他这些人他也知道了，他也看见了，他可以做证人了。那这些人做见证的时候，就每一句都可以定准的，就是都是应该是很准确的，很讲出来算数的。那么若是不听他们，如果这个人他执迷不悟，他硬做景象，他不听他们，不肯悔改，怎么办呢？那么接下来就是可以告诉教会，可以告诉教会。当然我们特别就想到以前讲过的，教会的代表人就是长老，可以告诉教会的长老，长老就代表教会，代表教会来告诉他，劝诫他。如果他还是不听，若是不听教诲，那怎么办呢？最后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意思就是把这样的人就看成不是教会里头的圣徒，就好像是一般的外邦人。外邦人就是在神的祝约上是没有份的，他是局外人。外邦人就是他没有办法享受神儿女那样的权利，那样的福分的，这样的人一样，甚至把他看成税吏。税吏在当时看是罪人的一个形容， 的记号。当一个人把它看成税吏的意思，就是说这样的人把它看成是罪人一样。从主耶稣这样的教导，我们就看到在教会当中，如果有人不守规矩，如果有人犯罪，有人有过犯的时候，教会知道了，教会要处理。怎么处理呢？第一步就是去劝他，不听，第二步带一两个人去做见证，再劝他，不听，第三步告诉教会，由教会出面跟他讲。如果他再不听，最后一步就是把他看成是外人和税吏。在这样的一个描述里头，就很清楚让我们看到教会其实是有纪律的一个地方。而且我们看到在主耶稣的教导当中，在整个福音书里头，虽然只有两次提到教会，一次是讲到教会的根基，那另外一次就是讲到教会的纪律，可见教会的纪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教会不是只有讲爱，教会也应当讲纪律。我们在新约的教会当中看到哥林多教会，这个教会为什么会被保罗看成是一个属肉体的教会？他虽然已经蒙受主许多的恩惠，他们在口才知识上没有一样不如人的，但是这个教会仍然不是个属灵的教会，这个教会仍然是一个属肉体的教会。为什么？因为在这个教会当中，他们容忍了一些罪恶。当他发现弟兄姐妹有罪的时候，他不去处理他，不去执行教会应该有的纪律。当他们发现教会当中有人犯了淫乱，这样的事先保罗说连外邦人中都没有的，但是教会竟然有了，这是个教会何等大的污点。有人把他的继母娶了去，那么在道德上犯罪，教会没有处理，而且教会的同工他们很自高自大，以为自己有爱心，以为教会应该讲爱心就好了，不需要讲纪律，而没有把这样的人赶出教会，容忍罪恶，没有照着教会应该有的纪律来处理。所以保罗说他们这个教会是一个属肉体的教会，不是一个属灵的教会。今天教会如果我们没有看重教会的纪律，我们只讲爱心是不够的，是不讨神喜悦的，这个教会不是一个健全的教会。然后我们从使徒行传耶路撒冷教会刚开始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件事，我们也看到在使徒那个时代，教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就很注重这个教会的纪律问题。教会纪律就是对那一些犯罪的有过错的人的一个处理。在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一到十节那里记载了，当时教会大家因为环境上的需要，弟兄姐妹很多人都把田产家业卖了，然后拿到使徒的跟前，然后让那些有需要的人照着他们的需要来拿这些他们需要的，就是弟兄姐妹变卖田产家业拿到使徒面前的这些钱，让他们可以照着他们需要去取用。那当时有一对夫妇，就是亚拉尼亚和撒菲纳，他们也把田产家业都卖了，因为这是当时一个普遍的现象，只要有的他们都愿意拿出来让大家去享用。可是当亚拉尼亚和撒菲拉他把家业卖了以后呢，他并没有全部的拿到使徒面前，他留下了几分。那么使徒大概是圣灵让他知道他们是有问题的， 所以就特别跟他说，他的亚拿尼亚，你所卖的银子都在这里吗？结果亚拿尼亚撒谎，他以为彼得不知道，他说都在这里。当他说都在这里的时候，彼得他知道亚拿尼亚他有过错，他犯罪了，因为他欺骗了教会。表面上他是欺骗人，欺骗教会，但是他当时彼得跟他说，他说你欺哄圣灵了。虽然他是欺哄人，欺哄教会，好像看起来是对人一个隐瞒，但是因为他是在教会里头，所以就变成是一个欺哄圣灵。他不是欺哄人而已，也不是欺哄教会而已，是欺哄圣灵。欺哄圣灵当然就是一个罪。结果当彼得把他的罪指出来的时候，亚拿尼亚当场就倒闭了。然后过了三个小时，他的太太进来，犯同样的错，大概他们已经约定好了，同样在那边欺骗使徒，欺骗教会，这样的一个行动就是欺哄圣灵。他同样的被圣灵惩罚，使徒指出他们的罪来，这是对罪的一个处理，圣灵惩罚他，让他马上倒闭扑倒，断了气，这是一个圣灵在教会当中所行的一个纪律，执行的一个惩罚，是非常严厉的。然后教会就只好把他们抬出去，教会把他们抬出去乃是代表教会把罪给他抬出去，把罪给他赶出去，因为教会是个圣洁的地方，是不允许有罪在那个地方。那么这次当然不是使徒们让他们辅导，是圣灵自己做的工作。因为这件事情使到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都甚惧怕什么意思？就是都晓得神是轻慢不得的，都知道怎么样去敬畏神，都知道在神面前是不可以欺哄上帝，不可以欺哄圣灵。不要以为是欺哄人，其实在教会当中欺哄人，欺哄教会，就是欺哄圣灵一样，让大家都知道怎么样敬畏神。因为这样的缘故，圣经告诉我们说，教会就又一次的增长，教会就又一次的得到力量，让教会能够继续的人数增加。在圣灵充满的教会里头，纪律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今天也许你说，在教会当中，我们也看到很多的人犯罪啊，很多人有过错啊，甚至有一些侍奉主的同工们，他们也有罪，有过错，为什么他们没有辅导了？那我们只能够说，因为今天很多的教会圣灵已经远离他们了。很多的教会，当我们不注重、不晓得敬畏神的时候，不注重这些事情的时候，那当然神在这样的事情上，他就没有像当年那个圣灵一直在教会当中，一直在管理教会的那个状况一样的一个处理。然后我们从保罗的教导当中，我们也看到保罗他告诉提摩太，这个年轻的同工在牧养教会的时候，应当知道怎么样啊执行教会纪律这方面的事情。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三节那个地方，保罗对年轻的同工说了这样一件事情：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祝福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 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剩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保罗在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告诉提摩太的一件事是什么事呢？就是叫他在教会当中执行纪律。什么样的纪律呢？不是道德上的纪律，不是人欺哄圣灵这方面的纪律，这是讲到有人在那边传异教。异教啊，在新译本里头就翻成是别的教义。在教会当中，如果有人传了别的教义，或者说传了别的福音，这些都是非常非常不恰当的。那么一个负责管理教会的人，治理教会的人，他就应当在这个时候执行教会的纪律。怎么样执行呢？保罗说他吩咐他留在以弗所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以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那么这些是什么？这是在教会的教导上面出了问题。如果有人传异教，有人在那边讲一些荒谬无凭的话，甚至于在那边强调一些家谱上的事情，这些因为他都是不能够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这等事只会让教会产生辩论的，那么这是对教会没有好处的。所以保罗就告诉提摩太，对这样的人你要执行教会的纪律，要警告他，要嘱咐他不可以这样子，要阻止他。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在智慧当中，在神话语的上面，在教义的上面，在真理的上面我们要处理的事。然后我们读到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八节第九节的时候，保罗同样在指责加拉太人一件事，就是加拉太的弟兄姐妹虽然他们以前是因着保罗所传福音给他们，让他们信了主成为神的儿女，但是保罗说，我稀奇你们那么快就离开了这个福音，离开了保罗所传给他们的这个真正的福音。那么他们离开做什么呢？就是随从别的福音。为什么他会去随从别的福音呢？因为当时有人传另外的福音给他，把另一个福音传给他。保罗说这个福音不是真正的福音。保罗说，如果今天你所听到人传讲的福音跟以前保罗告诉他们的福音不一样的时候，那么他说这人是可咒诅的，非常严厉的来警告加拉太的弟兄姐妹，也警告那些传不是真正福音的福音。保罗在这里怎么会那么有把握告诉他们说，如果你听到的福音跟我以前传给你们的不一样，那个人是咒诅的，而那个福音是个另外的福音，那个福音是个假的福音呢？因为保罗他自己所领受的福音，他说我当日从主所领受的，他不是从人那里所领受的，更不是他自己发明出来的，乃是主亲自告诉他的。所以他非常有把握，他非常清楚知道那个真正的福音是什么。那么凡是不是传那个福音的，传别的福音的，一定是把人带到一个错误的路上，让人在一个错误的信仰的根基上，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今天我们看到在教会界当中，虽然也有很多人在传福音，但是他不一定所传的就是当年使徒们从主所领受的那个福音，不一定就是教会里头所说的福音。今天很多人只希望能够让人听到他传道以后很快就决志相信主，他希望能够很快让很多人能够决志信主，所以呢 他就用一些不是真正的福音来代替了那个真正的福音。常常会在布道会当中告诉那些不信的人，你信了耶稣以后，你的病就得医治了，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在世界上一切的事情就得以顺利了。我们告诉别人说，你看某某基督徒他信了耶稣以后，神怎么赐福给他。我们抢一些世界上的福分，世界上的福音来引诱人家相信，这是非常可怕的。如果今天我们告诉人家说信耶稣病就得医治，甚至有时候告诉他说你信耶稣你就不要吃药不要看医生了，那么这些人如果听了他的话，病不单止没有好，可能会更加严重。告诉他们说你信耶稣以后，你的事情就会顺利，你的难处就会除去了，但是他信了耶稣以后发现他这些难处一样都没有出去，反倒因为他没有去面对那些问题，他的难处更大了。这些是什么？因为人传了一个不是福音的福音。因为神给我们信他的人的福气绝对不是在这个世界上的。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发现神给人的福分的的确确是讲到一些地上的福分，神赐福给他就给他田地土产各样的牲畜他的儿女怎么多起来，都是一些地上的福分。但是我们在新约上你看不到任何一处告诉我们说神在新约选民当中给我们的福分是地上的福分。当然我不是说神没有给我们地上的福分，但是他看重的不是地上的福分，相反的乃是天上的福分。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若是靠着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那我们就比众人还要可怜。因为我们靠着基督，我们靠着福音所得的不再是今生的。保罗在以弗所书一开始告诉我们说，神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是天上各样属灵的福分，不再是地上的，乃是天上的福分。所以如果我们传福音，我们还是传地上的福音，我们没有把那个属灵的福音天上的福音告诉别人的时候，这个福音就是一个别的福音。如果今天我们是个牧养教会的人，我们是织女教会的人，我们发现教会当中有人这样传的时候，那我们更应当来执行我们的纪律，来阻止他们，来告诉弟兄姐妹不可以听从他们，甚至于保罗说这样的人是可以受咒诅的。那么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里面，保罗同样告诉提摩太说，如果有人毁谤圣灵，就像徐米乃和亚历山大这样的人，那如果有人这样子毁谤圣灵怎么办呢？他说就要把他们交给撒旦，交给撒旦，这也是一个纪律的执行。如果有人在这个时候他竟然敢毁谤圣灵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我们不是见了就算了，我们不处理，那是要处理，而且要交给撒旦。教会是个讲纪律的地方，教会既然是讲纪律，所以教会所做的许多事情我们应该照着一定的规范来做，我们应该照着一定的规矩来做。所以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保罗讲到一段话是有关到教会当中如果有一些是寡妇的时候，那我们怎么办？当然寡妇在当时的时代来说是一些无依无靠的人，是一些需要人照顾的人，那么教会当中难免也会有寡妇。那么这些寡妇我们应该怎么样对待她呢？那么同样有一定的规矩。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五章九节开始说，寡妇记在册上必须年纪到六十岁，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 又有行善的名声，就如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竭力行各样的善事。那么这样的寡妇怎么办呢？这样的寡妇教会就应该照顾她的。但是照顾这样的人，不是因为只是凭着爱心来照顾寡妇，乃是寡妇如果她合乎这些条件的时候呢，那你可以去照顾她。如果没有合乎这些条件，她也让教会来照顾她的时候，你可以不受理，你可以不要管她。因为教会是一个有规矩的地方，是讲纪律的地方。这是我们从保罗的书信当中、教牧书信当中所看到的另外的一件事情。此外，我们刚才说到哥林多的教会，保罗指责他们，因为他们是属肉体的。为什么他们是属肉体的？因为他们容忍了罪在他们当中。什么样的罪？就是有关他们在淫乱上的罪，在淫乱上的罪。那么在第五章第十一节，保罗说：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以。保罗这段话里头就很明显的指出，如果教会当中有这样的人，什么样的人呢？就是行淫乱的人，或者是贪婪的人，或者是拜偶像的人，或者是辱骂人的人，或者是醉酒的人，或者是勒索人的人。那这些人在教会当中，我们怎么样对待他呢？我们应当执行教会的纪律，就是不可与他相交，也不可与他相交。正如诗篇第一篇第一节所说的，不从个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我们不要跟他有来往，甚至于我们跟他一起吃饭都不可以，因为我们要执行教会里头的纪律，让教会成为一个圣洁的地方，是神可以在里头居住的所在。所以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教会应当执行教会的纪律。我们不应该只一味的以为讲爱心就可以了。那么今天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一个负责牧养的人，我们必须要注意看看在我们当中是不是有这许多不合理的事。那么如果有的时候，我们是要处理的。我在牧养教会的当中有两次，就是遇到教会的弟兄，他们竟然犯了淫乱的罪。当我知道了以后，我劝他们悔改，我劝他们离开这个罪恶，但是他们不听。以后就有教会其他同工一起去劝他，他还是不听。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又找教会的长老一起去劝他，结果他还是不听。那怎么办？那个时候我们长老在一起开会，执事们、同工们一起开会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不可以容忍教会有罪恶存在，因为如果我们不处理这件事情，就表示教会容忍这样的事。所以当时我就跟同工们说，我们必须照着圣经所说的，我们来对待这位弟兄，因为我们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用尽各样的办法来挽回他，但是他没有听我们的劝。所以最后我就决定要在我们教会每一个礼拜 发给弟兄姐妹的那个周报上面，就是礼拜天大家都可以人手一张、人手一份可以看得到的那个、刊物当中，给他登载出了某某人因为他犯了什么样的过犯，经过我们屡次的劝导都没有、听我们的话，没有悔改，所以现在我们代表教会正式的宣告这位弟兄他从现在开始不再是我们教会的弟兄，我们只好把他看成是外人。当我这样执行的时候，在没有执行以前，有很多弟兄姐妹知道了，他们就来跟我说，哎呀，这位弟兄以往很热心很爱主，我们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这么绝把他啊，好像赶出教会一样呢？他啊，这些人对我有一些不了解不谅解，以为我太没有爱心了。但是我跟他们讲，今天不是我个人要把他赶出去，不是我自己憎恨这个弟兄，我是憎恨这个弟兄他所犯的罪，是我不能够容忍这个弟兄的罪，并不是不能容忍这个弟兄。因为圣经上既然给我们教导教会是一个讲爱心的地方，也是一个讲纪律的地方，今天我们只好按照教会、按照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我们去做。那当然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大家也就慢慢的明白教会的立场，明白我们这样做那个最主要的原因。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我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就没有再发现有另外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发现有罪过的时候，我们先是用爱心去挽回，用温柔的心去挽回。当这个爱心这个温柔的心没有办法达到果效的时候，我们仍然要照着教会应该执行的纪律去执行。教会执行什么样的纪律？不仅是这些道德上的纪律，所谓道德上纪律就是淫乱的事了、违法的事了，那么一些不合乎圣徒体统的事了，这些我们要处理。那么而且在真道方面，如果有偏差有偏离，甚至于有人在传异端邪说的时候，我们更要在这方面把守，我们要用教会的纪律来处理它。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如果有人在行为上不守纪律，比如在聚会当中大家不听话，在高声、在讲话影响别人，那么在侍奉当中他没有好好的侍奉，在信徒之间挑拨离间，这些也是一些不合适的事。这些不合适的事总是会影响到教会的，总是会影响到弟兄姐妹的。那么我们也应当知道怎么样凭着主给我们的智慧，我们执行教会的纪律，帮助这些人让他离开这些过犯，离开这些罪恶的事。总而言之，一个负责治理教会的人，我们应当藉着主给我们的权柄，我们执行教会的纪律，让教会保持在一个圣洁合乎神旨意神所喜悦的光景当中。愿神赐福给各位。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 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